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美国联邦众议院举行首轮投票，否决了由共和党提名人乔丹出任众议院议长。乔丹获得了200票，有20名共和党人投票给其他人，民主党人就一致支持他们的提名人选杰弗里斯。杰弗里斯获得212票，候选人需要获得217票才能够成为新一届国会众议院议长。在首轮投票中，两个礼拜前失去议长职位的麦卡锡投票支持乔丹。麦卡锡此前表示他不参加议长竞选，但是几位共和党议员仍然将票投给了麦卡锡。首轮投票结束后，众议院立即休会，一位消息人士告诉媒体知，乔丹准备为获胜而争取尽可能多的选票。乔丹的发言人指，预计今日稍后将举行另一轮投票，一些共和党人指出了可能的替代候选人，包括作为临时议长主持礼拜二投票的麦克亨利和众议院第三号共和党人埃默。今日拜登政府宣布计划停止向中国提供由英伟达等公司设计的先进人工智能晶片。政府高级官员在礼拜一晚间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话，这些规定限制了包括伊朗和俄罗斯在内的更多国家使用更广泛的先进晶片和晶片制造工具，并将两家中国晶片设计商波尔线程和必人列入黑名单。新规定还包括限制销售英伟达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晶片 A800 和 H800。 英伟达股价礼拜二跌幅高达 7.8%， 创去年12月以来最大盘中跌幅，但该公司表示新规定不会对其收入造成太大影响。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指，新措施旨在堵截去年10月发布的法规漏洞，而且可能至少每年更新一次。他说受到限制的先进半导体可以推动人工智能和对北京军事应用至关重要的精密计算机的发展，美国政府无疑在经济上伤害中国。礼拜二，国务卿布林肯宣布总统拜登将在礼拜三访问以色列，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自从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以来，已经杀害超过1300人，其中大多数是平民。外界普遍预计以色列即将对加沙发动地面进攻。布林肯在和内塔尼亚胡及以色列战时内阁会谈多个钟头之后，在记者会上宣布了拜登的访问计划。他指拜登将重新对以色列的声援。布林肯说，拜登将明确表示以色列有权力亦有义务保卫他们的人民不受哈马斯和其他恐怖分子袭击，并防止未来的袭击。在会谈中，以色列将向拜登介绍他的战争目标和战略，以及以色列将如何以尽量减少平民伤亡的方式展开行动，并且如何在不惠及哈马斯的情况下使人道主义援助流向加沙平民。礼拜二，中国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日抵达北京出席为期两日的论坛活动，并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他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普京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礼拜二上午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机场迎接。据俄媒报道，普京当日会出席由习近平主持的开幕式并发表讲话，之后和越南、泰国、蒙古及老挝的领导人进行会谈。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报道称，这一次“一带一路”峰会有来自140几个国家、30几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这个是普京第三次参加“一带一路”论坛。2017年和2019年他亦曾经参与。外界认为普京这一次的罕见出访，除了向习近平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致意，亦将寻求进一步深化两国之间的无上限伙伴关系。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已经向美国请求100亿美元的紧急军事援助，用于针对哈马斯的战争。最早报道这一消息的《纽约时报》今日引述三名知情官员的消息，说 美国国会目前正在与白宫协调制定援助计划，其中还将包括为乌克兰、台湾和美墨边境提供的资金。上个礼拜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访问特拉维夫时指，美国议员已经讨论向以色列提供铁穹导弹防御系统的弹药、精确制导炸弹等问题。此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在吹风会上告诉记者知，美国向以色列提供军事系统时不会提出任何附加条件。总统拜登在 CBS 上个礼拜日的节目专访中亦指，美国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可以兼顾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同时还能够维持他的国际防务义务。礼拜二，英国数据分析咨询公司全球数据发布报告称，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新创企业的风险投资出现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美国、英国和印度等国家的风投市场亦处于低迷状态。根据报告，2023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公布的风投交易项目共2417个，交易金额是322亿美元，同比下跌 25.6%。去年同期的交易金额是433亿美元。报告指，风险投资下跌是全球性的，同市场动荡与投资人信心下跌有关。印度的风投市场情况比中国更差。今年前三个季度，印度公布的风投融资项目只有811个，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融资总金额是55亿美元，融资项目数量减少了 42%， 融资金额下降了 70%。 报告还说，美国同期的风投融资交易数量的跌幅是 40%， 英国下跌 25.9%， 同期风投金额的跌幅分别是 45.6% 和 43%。礼拜二，约旦国王对德国总理绍尔茨明确表态，约旦和埃及不会接收逃难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难民。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在柏林和绍尔茨举行会议之后，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拒绝接受难民。阿卜杜拉说，我可以代表约旦发言，同时亦代表埃及朋友发言，这个是一条红线，难民不能够进入约旦，亦不能够进入埃及。目前西方领导人的主要希望是埃及可以开放与加沙的边界给难民进入，但是阿卜杜拉明确指，这种情况必须在加沙和西岸内部处理，你不要踩在人家的膊头上做这件事。阿卜杜拉还警告说，如果允许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蔓延到其他国家，中东局势将变得严峻。阿卜杜拉还证实，约旦将在安曼主办四方峰会。美国总统拜登、埃及总统法塔克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将会出席。礼拜二，前中共官媒主播盛雷获释后首次接受采访，他对澳洲媒体表示，自己因为提前几分钟透露了中共官方信息，违反了对媒体报道的时限，被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起诉，遭受近三年的牢狱之苦。盛雷曾经是中共英文官媒中国环球电视网的财经记者，他说在拘留期间，他被中共当局告知他的行为伤害了中国。盛雷获释后，中共官媒表示，他在2020年5月受某境外机构人员拉拢，违反与聘用单位签署的保密条款，非法将工作中掌握的国家秘密内容通过手机提供给该境外机构。在采访中，盛雷承认他在新闻时限到来的几分钟之前分享了一份政府简报，他说在中国这个是一个大罪过，你伤害了祖国国家权威，因为你而受到伤害，对我们这里来说似乎无害的东西，但并不是在中国。礼拜二，以色列军方指正在为加沙地带下一阶段行动做准备，但相关计划可能和人们预期的地面攻势有所不同。以色列陆军发言人赫克特指，我们正在为下一阶段的战争做准备，我们还没有谈及会是什么形式，大家都在谈论地面进攻可能会有所不同。另一位军方发言人哈加里指，以色列按计划发动进攻后， 加沙地带的地位将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一个全球问题。他指军方已经向以色列内阁提交了一份行动计划，但没有透露细节。在人们普遍预计以色列即将从地面攻打加沙地带之际，礼拜一已经有超过100万人在接获以色列警告后逃离加沙地带北部的家园。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哈内格比礼拜二指，将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南部，但警告称如果发现哈马斯进行干预，将会停止援助。日前，随着北京当局加强打击外国影响力，中国公务员以及国有相关企业员工在私人出国旅行方面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路透社今日报道，有10多名在中国工作的现任和前任员工指，自2021年以来，政府对他们的限制措施就已经扩大，包括禁止出国旅行，对旅行频率和时间有更严格的限制，繁琐的批准过程以及出发前的保密培训。他们指这些措施和新冠疫情无关，因为即使中国重新开放边境后，对他们的限制仍然有增无减。据称过去两年，包括中国国家养老金基金在内的8个政府机构都发布了公开声明，表示正是加强对员工个人出国旅行的规定。路透社引述专家分析称，这些行动反映了习近平在中国与西方关系紧张时对国家安全的关注。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